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六章一到四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们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阿们。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继位之后，在基遍献燔祭，献1000牺牲作为燔祭。燔祭是献身的祭，不留下一点祭物，完全烧在祭坛上的祭。神喜悦他所献上的祭，在梦中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给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献1000燔祭，不是因为他作为以色列的最高权力者，作为王，也不是因为他有极多的财物，极其富有，而是对神的忠心。神看到了所罗门的忠心，向他梦中显现，然后对他说：可以求你所愿的。那时所罗门所求的是这样，列王记上3:7-9。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门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如果神向正在祷告的我们显现说：你愿我赐给你什么，你可以求，那么我们会求什么呢？可能我们希望，那我们会求什么呢？可能我们会希望经济上比现在更富裕，家人的健康，或者自己的健康，或者会希望求学、就职、升职，为了达成某种目的，或者在社会上有更安定的位置，会为这些内容而祈求，希望得到这些内容，是因为会认为这是世上生活当中必须的部分。然而所罗门并没有求世上所需要的部分，他希望有倾听的心，有正确的分辨力。所罗门说自己是幼童一样的存在，不知道应该如何处事，再加上百姓众多，是无法数算的程度，无法进行正确的判断。为了可以正确的辨别是非，求神给予正确的分辨力。听到他的祷告，神这样回答：列王记上3:10-13。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但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神喜悦所罗门献上的祷告。所罗门没有求大部分人求的无病长寿， 也没有求富有，更没有求神让那些仇敌永远消失。那祷告令神喜悦，并且给予他可以正确判断的聪明和智慧。因此，所罗门成了比以前更有智慧的王。列王当中没有一个能比所罗门更有智慧。不仅如此，也给予了所罗门没有求的富贵和荣华。然而，在如此关键的时刻，所罗门是如何想到那位智慧的根本，以及赐予智慧的神，并求得智慧，以便作为君王进行公正审判的呢？所罗门之所以能够献上这份蒙神悦纳的祷告，其原动力究竟是什么呢？当神在梦中向所罗门显现，并问他：“你愿我赐你什么？”时，在他脑海中如电影画面般浮现的，正是父亲大卫的身影。在那个决定性的瞬间，他想起了父亲大卫的人生历程与信仰。列王记上三章六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是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在儿子所罗门的眼中，父亲大卫的一生是克兰德奥，即在神面前的一生，是与神同行、与神共处的一生。所罗门认为支持父亲这样生活的有三种态度，即诚实、公义以及正直的心。第一，他告白父亲大卫过着诚实的生活。这里的诚实不仅包含信实的生活，从字面意义上看，更是指遵循真理的生活。所罗门告白父亲是诚实的，这不仅是在说父亲遵循真理的话语而活，而是称赞他是一位凡事顺服神旨意的人。父母向子女展现信实的生活，即顺服神真理话语的生活，是一份极大的礼物。留下信实与顺服真理的生命榜样，远比留下丰厚的家产是更伟大的产业。第二，他告白父亲大卫过着公义的生活。公义不仅是指端正的生活，更意味着与神建立正确关系的生活，以及分享神丰盛恩典怜悯的生活。圣经通常将与神关系正常定义为义，而将与神关系破裂定义为不义。在以色列诸王当中，不义之王的典型当属亚哈王，以至于在评价其他君王的恶行时，常常会用形式效法亚哈家来形容。若从伦理标准来看，亚哈最具代表性的不义之举是杀害拿伯并夺取他的葡萄园。 然而在这恶行背后，耶洗别王后起到了主导作用。亚哈甚至在夺取拿伯的葡萄园后还曾感到内心不安，列王记上21:29。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你看见了吗？因为他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祸；到他儿子的时候，我必降这祸于他的家。亚哈作为一名君王，其能力是非常出色的。他在政治、经济以及外交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当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上与450名巴利先知对决，并敦促以色列百姓在耶和华与巴利之间选择你们要侍奉的那一位时，以色列百姓之所以犹豫不决，正是因为信奉巴利的亚哈王所建立的功绩极其显赫。然而尽管有这些丰功伟绩，他仍被评价为极其不义，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与神的关系一团糟。亚哈登基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了政治权谋，为了政治权而引用外邦的偶像。神对此深恶痛绝，他也因此成为了最典型的不义之君。与此相反，在儿子所罗门的眼中，父亲大卫不仅是一位为了与神建立正确关系而竭力奋斗的公义之人，更是一位在生活中彰显神怜悯属性的人。第三，他告白父亲大卫是以正直的心生活。圣经中所说的正直，不仅是指没有谎言或没有虚假，更是指不偏左右，向着神走修直的路。大卫一生中最大的罪行、最深的人格污点，便是拔示巴事件。然而大卫在彻骨的悔改之后，一心仰望神，走上了正直的道路。所罗门是在拔示巴事件之后出生的，因此在他眼中，他所看到的父亲大卫始终坚定地走在那条信仰神的道路之上。如果大卫亲口说，我凭着诚实、公义、正直的心与主同行，并生活在主面前，我的人生与信仰让儿子所罗门登上了王位，那么大卫人生与信仰的意义将会大打折扣，甚至显得浅薄。列王记上3:6的经文之所以能够深深打动我们的心，是因为这些话是出自儿子的口，是对父亲人生与信仰的告白。大卫确实是凭着诚实、公义和正直的心与神同行，活在神面前的人。所罗门不仅尊重父亲大卫的生命与信仰，更视其为极宝贵的价值。换言之，他在孝敬父母生命的榜样。如果所罗门能够始终坚持这种态度，他的一生也必会凭着诚实、公义和正直的心与主同行，并活在主面前。然而从某个瞬间开始，所罗门王开始注视神所赐的东西过于神本身，开始依赖自己的聪明过于神的智慧。为了使以色列更加富强，他开始进行政治联姻。所罗门有妃嫔700名，有那么当妃嫔之后，当然就是王后。 果说所罗门王拥有一千名妻子，这意味着在他统治的四十年间，平均每月至少要举行两次以上的婚礼。正因为他有了千名的妻子，那么他也就会有众多的子女。但令人意外的是，圣经中记载的所罗门的子女，除了继位的罗伯安和两个女儿之外，总共只有三个人。当罗伯安登基的时候，圣经是这样描述那个场面的，《列王记上》14:21，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做犹大王，他登基的时候年41岁，在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立他名的城做王17年。罗伯安的母亲名叫拿玛，是亚门人。所罗门统治了以色列40年，他的儿子罗伯安登基时方41岁。这意味着罗伯安是在所罗门登基前一年出生的。普遍认为所罗门是在20岁左右继承王位的。由此推断，所罗门与拿玛成婚的时候只是个10几岁的少年。圣经记载，大卫共有19个儿子，所罗门排在第10位。第10个儿子之所以能登上王位，其母亲八十八的影响力至关重要。理所当然，在儿子所罗门的婚事上，大卫和八十八也一定拥有极大的话语权。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像大卫这样属神的人及其妻子八十八，为何会接纳一名亚门族的外邦女子作为儿媳？这不仅仅是迎娶外国儿媳的问题。亚门人拥有献祭婴孩的残忍祭祀的习俗，而神严厉禁止将孩童作为祭物，甚至命令若有人行如此恶事，必用石头打死。作为亚门女子拿玛，不仅对丈夫所罗门产生了影响，更对他的儿子罗伯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罗伯安在位17年间，因陷于各种偶像崇拜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了神的愤怒。不仅如此，他最终败在埃及军队的手下，王宫和宫殿里的宝物被洗劫一空。在他死后，圣经这样记述了他的葬礼，《列王记上》14:31，罗伯安与他列祖同岁，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母亲名叫拿玛，是亚门人。他儿子亚比央接续他做王。圣经再次强调罗伯安的母亲拿玛是亚门人。罗伯安在位统治期间，一直走在拜偶像的路上，很大程度上是受母亲信奉亚门神明的影响。所罗门在作为儿子登基的时候，尚且过着尊重父亲大卫人生与信仰的生活。然而当他自己为人父的时候，却没能向儿子展现出顺服神话语的榜样，也没能用神的话语来教养子女。最后在所罗门死后，国家分成了南北，南以色列以及北以色列，南犹大，北以色列。在今天的圣经经文中，主同样在教导我们， 儿女应当听从并孝敬父母，而父母则应当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儿女。一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听从一词的字面含义是在什么什么之下的服从，也就是说，顺服父母并不是站在父母之上的立场去听，而是站在父母之下的谦卑位置去倾听。与以弗所书同属狱中书信的哥罗西书包含了许多与此相似的内容，因此这两封书信又被称为双子书信。关于应当如何顺服父母，哥罗西书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子女孝敬父母，并非单纯的为了讨父母欢心，而是主所喜悦的。我们基督徒是顺从主的人，是否顺从主，在家庭中是否顺从父母，就可以知道了。二到三节，要孝敬父母，使你们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孝敬一词的字面含义是定出高价。换言之，孝敬就是将父母生命的价值看为极高，给予充分的尊重。在默想经文的时候，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这样的疑问：经文第一至第二节原本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为，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顺服并孝敬父母，为何偏要分成两节来写呢？接着我又想到，即便只说要孝敬父母也足够了，为何又要特别分开强调要孝敬父亲和母亲呢？之所以顺服父母与孝敬父亲和母亲分开论述，想必是因为子女在年幼的时候与成年之后在家庭中所承担的角色有所不同。对于年幼的子女，在家庭中最核心的义务与角色便是顺服父母。通过这种顺服，生命得以不断成长与成熟。然而当子女成年，特别是成家立业之后，他们在家庭中最首要的义务便转变为爱自己的妻子或敬重自己的丈夫。对于已婚的子女而言，对父母的顺服已不再是第一位的角色与义务。尽管如此，则并不意味着对父母的责任就此消失了。子女依然拥有孝敬父母的义务。当子女步入成年，父母虽然曾与我们并肩同行，但同时也各自走过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人生。父亲走在了父亲的路上，母亲也走在了母亲的路上。这段经文给我们的感悟是，我们要分别去肯定并珍视父亲与母亲各自生命与信仰历程的价值。经文二到三节正是对出埃及记二十章十诫中第五条诫命的重申：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神赐予孝敬父母之人的应许是使你的日子在地上得以长久。这里所说的是指长寿，指的不是生命的数量，而是生命的质量。如果一个人只是毫无意义的虚度漫长的岁月，那便算不得应许或赏赐，反而更像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预言甚至惩罚。因此经文第三节明确指出， 使你得福，凡事亨通，并在世长寿，也就是说在有生之年享受人生。关于子女为何应当孝敬父母，理由有以下三点。第一，父母是子女所接触到的第一个环境。对于子女而言，父母是他们的第一所教会，第一所学校，也是第一个社会。子女通过父母学习如何信靠神，如何侍奉神。此外，人生中重要的处事原则与道理，子女也是先从父母那里学到，而不是在学校。作为社会成员应具备的义务、责任及价值观，同样源自父母。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通过父母、祖父母或扮演这些角色的人学会了生存之道，并领受了信仰，从而认识神。常言道，白手起家，用来形容那些在没有任何遗产的情况下，单凭自身力量振兴家业、积累财富的人。然而严格来说，这世上并没有真正的白手起家。在地球上所有的生命体中，人类是父母需要绝对照顾子女时间最长的物种。通常四足动物在出生当天就能够行走，但人类平均需要一年才能独立行走。要到能自己找衣服穿的程度，至少需要几年。要到能独立处事的程度，至少需要十年以上。而要成为具备经济独立、有经济独立能力的人，在现代社会当中至少需要20年。因此，子女孝敬如此含辛茹苦抚养自己长大的父母是理所当然的本分。第二，之所以要孝敬父母，是因为父母也是软弱的存在。有一首诗名叫《我以为妈妈还可以》，其中一部分是这样写的：我以为妈妈还可以，哪怕整天在田里拼命干活，累到半死。我以为妈妈还可以，哪怕在寒冬的溪水里用冻红的双手工整地捶洗衣服。我以为妈妈还可以，哪怕说着我饱了没胃口，在全家吃饱后独自挨饿。我以为妈妈还可以，好想外婆，好想外婆。我以为那只是随口念叨，直到午夜梦回，看见妈妈躲在房角无声的抽泣。啊，我才惊觉，妈妈原本也没有那样泰然。要孝敬你的父亲和母亲，这句话并非只对年幼或者青春期的孩子所说的，更是对那些已经成人，甚至也有为人父母的子女说的。他教导我们，即便父母年事已高，在身体、经济或社会地位上变得软弱无力，我们依然要侍奉他们。第三，之所以要孝敬父母，是因为这可能成为一条即便活着也无法守住的诫命。圣经的话语，只有人在活着的时候才可能去遵守。如果没能遵守，往往是因为由于各种原因而不愿意去守。然而，要孝敬父母这条诫命，有时即便你内心迫切渴望去守，也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比如当子女在首尔，父母在地方老家，或者子女远在异国他乡， 最令人胆战心惊的一件事莫过于在半夜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我在高中时期曾学过这样一首中文诗：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树木想要静止，风却不停吹动；子女想要奉养，父母却已不再等待。今天是家庭主日，神在创造天地万物之后，最先建立的就是家庭。因为无论是社会还是国家，都始于家庭。若要国家健康，组成国家的每一个家庭必须先健康。反之，若国家病了，也意味着其中的家庭出了问题。因此，为了正确地建立我们的国家，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建立好自己的家庭。愿我们将今天这个家庭主日视为重建家庭的起点。特别是在被称为家庭之月的午夜，能够分享以弗所书六章关于家庭的教导，实在是主的恩典。在每个家庭当中，若希望儿女顺服并孝敬父母，父母就不要惹儿女的气，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对于这一部分，我们下周会详细的说明。同时，愿丈夫深爱妻子，妻子以丈夫为重并敬重他们。无论我们身处何种形式的家庭，哪怕是单身家庭，都要为了建立合神心意的家庭而时刻进行祷告。这就是将我们的人生坚固在话语之上，没有比这更全然向主委身、更彻底脱鞋的敬虔生活了。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与家庭将成为主更新社会的渠道，而这正是我们此时此刻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理由。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当所罗门王登基的时候，他曾视父亲大卫的生命与信仰为至宝，是一个孝敬父母的人。然而当所罗门看重神所赐的智慧与附带的富贵荣华过于神自己的时候，他在神面前的生命价值便无可奈何地跌落了。他的儿子罗伯安因受欺负的影响，未能得见敬虔的榜样，导致拜偶像在全国蔓延，最终令国家陷入了南北分裂的悲剧。主啊，求主让我们铭记，若不持守正确的圣经价值观，我们就无法永远无法缩短与神之间的距离，人与人之间的正当的关系必将破裂。感谢神赐下这个家庭主日，求神让我们的家庭当中夫妻彼此相爱，互相敬重，让儿女顺服并孝敬父母，让父母不惹儿女的气，而是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当今社会单亲家庭日益增多，求主同样将安慰与鼓励充充满满地赐给他们。我们恳求你让那些预备成家的人在神的时间里面得享邂逅神所预备之配偶的恩典。愿每个家庭都变得健康，从而带动整个社会走向健康。主啊，愿我们的家庭中顺服你的话语，使我们的家成为更新社会的恩典的通道。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